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已经来了几天了。那现在录音的时间刚好是我们就是我参加裁判训练营结束的时候，人现在在迈阿密，现在早上6点。想说为了让八月这个月份不要就是完全没有产出，想要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些我参加裁判训练营的心得。那其实很多细节还有内容我是 不方便分享，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聊聊看。那其实这集 podcast 除了跟听众分享之外，我也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自己self reflection 回顾，不管是这个暑假或者是过去两三年开始做篮球这个事情的一个录音日记的概念。那对，希望听众会喜欢。其实这次来到美国跟我预期的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去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也有录过一集，那也是有点是detail 了我去年去美国的一些内容。那今年一样也是去裁判营，跟去年一样，但我觉得不一样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今年的水平、规模、水平、竞争强度、裁判的质量，我说量是指 NBA 指 NBA 或者其他职业裁判的这个量，就等级我觉得是三级跳，真的是差蛮多的。那竞争水平其实大家应该也有看到，我们有在我们的社群上面 po 一些影片，那个水准我老实说他真的就是职业水平。那 Pro Am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 Pro Am 就是会有一些业余球队业余的这些社会人士，但也会有一些职业球员。那尤其就是跟主办单位聊了一下之后，有发现说今年其实竞争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就是打拼的一些海外球员，那甚至有些 NBA 球员，这个等一下可以来聊聊看。那我觉得就整体的比赛老实说是不会输台湾的啦，甚至你可以说比台湾职业联赛的水平，就是单以球技面来讲的话会更高，因为毕竟里面是有些 NBA 球员还有 G League 球员在打的。对，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我觉得这次去其实有一些我意料不到的收获，因为其实我在过去的去年的一年的经验之后，我今年来到这边的想法是说，我在于裁判法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会有很大一部分的提升，当然也会有这些就是管理，就其实这才是我去的主要目的啦，就是 以一个管理方面管理阶层的人的角度去切入，看说国外的裁判或者职业的裁判、职业的联盟如何跟裁判做结合、做合作。那这个本来是我的设想，那今年其实有多出了一些比较以mental 或是以心理层面还有以一些可能行为层面的这些角度去切入如何去观看裁判还有篮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尤其在台湾，不要说台湾了， NBA 其实也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在台湾 也是一样的，就这几年台湾篮球非常的商业化，尤其有两个联盟同时在竞争，所以其实变成一个非常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样的概念，我们说零和嘛 zero sum 的一个篮球市场。那简单来说，在这么商业化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往往很容易去忘记了很多人喜欢上篮球的初衷。那我觉得这次我来到美国，其中有一位 NBA 就是跟也是他不是裁判，但是他是一个 NBA 管理阶层的人，或者一个League Office 的人，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课程，还有就是我们很有幸后来也有私底下跟他聊到很多天，就是他比较是以一个心理层面的角度去切入篮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我来到这一趟收获最多的。首先，我觉得他在于看篮球裁判这件事情，他的切入角度非常的，就是这个 idea 不是新的，就是在台湾你在考裁判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教，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么的注重，那就是裁判的工作是服务，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篮球圈子里、篮球产业里面的服务业。那你服务的是什么？你服务的不是球迷，你服务的不是球员，不是教练团，不是任何球场上的人，你服务的是比赛本身。这个逻辑其实在政治其实你也很常听到，因为以前我自己是学国际关系的，所以这个 concept 对我而言其实并不是陌生的。你身为一个这个政治人物，你服务的是什么？你服务的是你的人民，你服务的是以美国来讲，州，你是州长，你是州，就是州state 的 level 的这个政客的话，你服务的就是你的州。如果你是一个服务的是区长、市长这种，你服务的就是你的那个 area， 你的那个地区。那篮球也是一样，你服务的就是比赛，你的工作就是让比赛顺顺的进行下去。那除了比赛流畅度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你要让比赛确保它是公平的进行下去的，这些都是裁判最重要的一些主要的准则。那要确保这些事情能够顺顺利利的达到，你要让比赛公平，要让比赛顺利，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那我觉得 它给我最大的 take away 是，裁判其实除了技术层面上的精进之外，人格上面的精进其实可能更重要。就是你身为裁判，你要如何让不管是教练，不管是球员，或者是 你其他的伙伴，如何能够听从你的话，如何说服他们。首先你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很重要的一步是，你需要，因为裁判其实每次到了场上的时候，裁判、球员这些都一样，大家到了球场上的时候，自我意识其实非常的强。首先你要学着如何把你的自我意识放下。篮球说到底是一个团队的运动，你当你把自我意识放下的时候，才是你真正可以成功的时候。因为这个导师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跟我自己过去两年在工作上面的观察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裁判这个生物，这个个体，他是非常自傲，而且是具有野心的。但他提醒当时在座的，就是所有裁判说，当你把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危险，因为你把自傲跟野心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这是你唯一的 focus， 你会失去跟其他人连接的这个能力。那裁判如果无法跟世界其他，就是他周遭的其他人事物有任何的连接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裁判。因为你到了场上的时候 ，OK， 你就是非常黑白的说，这球是对的，这球是错的，我这样吹，我这样吹，这样吹，你就变成是只是一个技术人员而已。但是裁判并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单纯，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请机器人去吹裁判就好了。裁判难的地方是在于这个人性化的部分，如何去跟你的搭档沟通，如何去跟球队沟通，如何去跟球员沟通，让比赛可以除了顺利的进行下去之外，把比赛的这个品质拉到最高的水准。所以这个才是在他的口中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回到刚刚前面讲的这个逻辑，这个大方向，就是举个例，假设你今天吹一个哨，你心中自己知道是错的。我知道很多裁判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球队质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解释自己的这个当时吹这个哨的逻辑，会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会这样吹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会反过去跟他们 argue。但他有讲到，这个导师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是说你吹错的时候，你就要负起这个责任，你不要去找借口。你吹错的时候，球队就有权利去质疑你，球员就有权利去质疑你。这个跟我刚刚讲到的把自我意识放下会有一点关联，就是你需要把这个自我意识放下，学着谦虚的去接受你的错误，你才能够去成长。那反之，如何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团队的人员，团队这个队友的话，比方说很多裁判，其实你看看各种，尤其 FIBA 的比赛，你很常会看到，我觉得是double whistle， 两个裁判同时吹哨。那其实这个欠缺的就是，因为其实裁判法，这个有点就是到裁判法，还有就是 NBA 吹判区，还有这个 FIBA 吹判区不一样的一个的方向了。但是我不想要琢磨太多。但是比方说今天有个裁判，两边的吹判区。他就是两边的裁判都同时在一个吹判区吹判，比方说在禁区好了，底线的裁判吹了，然后前导的这个追踪的裁判也吹。其实在合理的情况下面，在这个情况下，其实通常只会有一个人很非常明确的看到，那就是站在前面的裁判。如果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切入往禁区的切入的话，因为前面的裁判才看得到球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个防守，球员有非法的防守动作嘛。后面的人其实如果是针对球的话，其实看不太到。但常常会听到 double whistle 的时候，就表示追踪的这个裁判，或者在后面的这个裁判，可能对他的 partner 没有足够的信任度，所以他才会进去补这个哨。那他有教到一个，其实过去在我们自己裁判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教导的逻辑，是我们需要去等一排。如果你是追踪的裁判，你是后面的裁判的话， 你确定他犯规，你100%确定他犯规，你前面的那个裁判假设说他真的没有吹了，你这时候才要进去等一拍补这个哨。Late call 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要确定他是对你才能补。那这个情况下比较危险的东西是什么？假设前面的裁判看到了他其实不是犯规，他很确定他不是犯规，但是后面的裁判在不太确定的情况下补进了一个哨说他是犯规，但其实就是整个场教练大家都知道他是犯规，你这时候就让前面的裁判你把他放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因为他很确定他不是犯规，那这个哨代表是什么？这个哨代表是后面的这个裁判他不相信前面的裁判，所以他进去补了这个哨。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我刚刚讲到人性化，就是裁判他可以很黑白，他可以是就是白纸黑字的告诉你规则是什么，但是困难的是你要如何在这样子像我刚刚举例的这种化学效应中找到跟彼此合作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导师想要去知道的部分。我觉得他还有聊到另外一个蛮有趣的事，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专业的裁判。因为其实在座的当时的每一个裁判都是专业的啦，就是他们都是在职业比赛里面吹职业的裁判，但是他等于是回顾了几个要点，就是如何成为如何当一个真正职业的裁判。那其实第一个是你要能够英文是说 pass the eye test， 白话一点的时候就是说，当球员就是当别人在看你的时候，他一看你就能说 OK， 他是一个裁判，或者是他是一个职业运动比赛里面的人员。那这个一部分当然是你的体能、你的身体条件等等的不能太差嘛，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裁判其实每一年都会有就是体测的原因嘛，就是你不能你的体力当然不能太差，因为像是在 NBA 这种高强度高速度的比赛，如果你的体能太差你跟不上球员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战场上生存。那其实也是为什么你如果到了这个裁判训练营里面，你进去看到第一个反应就会想说，哈，这边怎么每一个人都这么粗，每一个人就是甚至我印象深刻是去年有一个裁判，他是包括球员里面他全部人包括在一起，他是里面最高最壮跑最快的人。就是裁判对于他们自己体格的训练是真的非常的注重，这是其中一块。那另外一块是你的言行举止要像一个裁判，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跟裁判接触过，就台湾裁判我觉得也有，就是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他们是一个裁判。其实裁判的逻辑思维还有口条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敬佩。因为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需要去记得 OK， 我的两个 partner 在这个时候各自吹了什么样的哨，那我必须要遵从他们的这个尺度，那我后面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要怎么吹，就所以在逻辑条理上面他们必须要维持一整场的专注度。那另外就是口条的部分，就是跟裁判、跟球员、跟教练沟通，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自己非常需要精进学习的一个地方。身为一个需要常常跟教练团、跟球团沟通的人，他们丢给你困难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用一个能够说服他们的方式，或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跟他们做回应？那我觉得裁判在做这一块上面，其实真的是非常优秀。尤其是我觉得 NBA 裁判在这一块真的做得非常好。那我觉得接到下一点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刚刚讲到口条这个部分嘛，这个导师说每一个如果你想要成为顶尖的裁判，你必须去训练如何在大场在一个很多人的情况下公开的演讲。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点是除了你自己，就是你脑子里面你对于规则或者你对于沟通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系统，但是你需要去练习如何把这个系统把你想说的话跟就是其他人就是讲一次。因为你自己讲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确定，你自己想你当然觉得逻辑很通，但你要确定你讲出来别人也听得懂或者别人也觉得有道理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才有意义嘛。而且这个东西是需要练习的，其实这个不只在裁判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这个内容你都需要去做所谓的 public speaking。 那他觉得裁判非常需要这一点，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就除了这一位老师之外，其他的导师都是其他的裁判，那他们教学的这个能力，他们的 public speaking， 不管是我们有遇过幽默感很强的，能够用幽默感去带动整个教室的，或者是这个对规则很懂的，但就各种类别，当然依你的个性而定嘛，但各种的人都有，但他们的共通点都是，我觉得在美国甚至比台湾再更明显一点，就是他们在整个房间里面的讲话的时候，他能够抓住你的注意力， 他讲的话是你会想听，而他讲的话是他一讲每一个人的专注度都在他身上。那 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你需要练习，你需要去就是确保大家都听得懂你讲的话。那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是 更实际面一点的东西，就是当你练习很多，当你能够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你在于这个处理大场面的这个经验值会上去，或者这个能力就会上去。因为大场面的时候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情绪甚至都很火爆，你要如何利用你的嘴巴，用你的嘴遁去把这些人的情绪安稳，就是安抚下来，很重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难，说实在话不简单。因为我自己在于这一块，就算我有做 podcast 的主持人，说真的我的口条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好，所以这个他认为这是裁判的必要特质之一。最后一个专业裁判的特质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说你需要去学着当一个无私的人。那这个就回到我最一开始讲的裁判是服务比赛而不是服务个人的这个事情。那他有讲到说如何变成一个更无私的人，这个跟上一点其实也有关系。他说你去当老师，当有裁判课程的时候，你去自愿当老师，你来教导你的自己的 knowledge， 你自己所学的东西教给大家。或者是在于你自己的社区，在于你自己的群体的时候，做一个服务大家的人，你所学的东西都是别人传导给你的。那如果你要让这个环境更好，如果你要让其他裁判也站得上来，你就把你所学的也教导下去，这个循环才是健康的。那在去年其实我有学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现象，那就是 NBA 的裁判其实他们都会提早退休，就他们还能跑的时候，还能就是吹进行高水准吹判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前退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想要迎居后幕，然后成为导师，教导下一代。这个逻辑其实我觉得 不只是裁判，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有时候都比较少看到。就是因为 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他教导我们的是我们是非常务实的，我们是非常黑白的。其实就算 你看一个一般的公司好了，我很常听到其他甚至其他长辈或者其他的业界的人员会讲的是当一个人爬到了某个这个阶级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会下来了。因为当然有一部分当然是钱要赚，就是想赚钱嘛，想要就有权利 有权有势这样子。但是比较少人会去想到说，我到了这个位置，我要如何 give back， 我要如何把我所学的，我所知道的传道给下一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以偏概全的在批判啊，有点在讲这件事情，并不是全然公平的。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我人生中的贵人，是他们站在某一个阶级地位的时候，他们非常愿意的教导给我，所以我觉得这样讲不太公平。但是我必须说在美国这个现象 我感受度是更深的，尤其在这个 NBA 的裁判群体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共有特质。当我已经不能吹，我还可以吹的时候，我就先下来让其他人有机会可以上去。这个其实跟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找过两个来宾，分别两次Henry Ye 跟 David Lee， 就是这两个人长期他们在美国篮球圈的长期在篮球圈工作，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思维也非常的接近。那我自己也是心存感恩，就是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两个都非常愿意的帮助我在职业的这个赛场这个场上继续往前进这样子。他们两个教导我的一句话其实跟裁判常常讲的一句话很像，叫做 pay it forward。 你现在能站到像我刚刚讲的，你站在某一个位置上面的时候，其实都是前面的人帮你铺好的路，有人拉着你，有人推着你，把你弄上去的。你要记住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把你所学的，你所知道的回馈给下一代，或者给下面就是接下来要上来的人，这样子才有意义。那回到裁判，这个导师讲到最后一个我觉得 很重要的是，一个好的裁判跟一个真正顶级的裁判，他的分水岭在哪里。你是好裁判，你可以了解所有的规则，你可以了解所有场上的就是小细节。但是真正顶级的裁判，你拥有刚刚我所前面讲的，你是无私的人。他说当你的重心放在如何去服务其他人的时候，你就从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毕业了，就是你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吹哨者，你是一个顶级的裁判，你是一个 NBA 等级的裁判。所以我觉得前面讲的其实都非常有趣，前面讲的都是一些我觉得不只可以套用在裁判上面，而是可以套用在整个篮球甚至人生上面的。因为我刚刚讲了几个大逻辑嘛，这个无私啊，这个如何把自己的自我意识放下，如何去服务其他人，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虽然在台湾常常讲，在学校也会学，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把它变成我们人生中就是每一天这个 day to day 会去做的一个事情，或者会去想的一个重心。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我不想以偏概全，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自己，这是一个我自己可以在做更好的事情。身边有这么多的资源，其实每个人都是，每个人其实大部分都是幸运的。如何你既然有这样子的 privilege， 你有这样子的优势的话，你就应该把它分享给大家。因为再套一个我在裁判语音一直听到的话，我的成功不是因为我的成功，我成功的时候是因为你也成功了。他讲的你是指你场上的两个人，当你的另外两个伙伴成功的时候，我们三个就成功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我这次感触比较深的一个事情。这次另外一个让我比较感触比较深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教室内容里面有学到一个东西叫做情境化，英文是 contextualize。 那情境化的意思就是你要如何去把，因为现在社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理念，不一样，不管是种族文化等等，就是很多的不一样，对不对？很多很多的意见的分歧。那你要如何在这些意见的分歧当中去伸缩自如？那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你就放弃自己的理念，放弃自己的理想干嘛的，但是你要如何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不一样里面去游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对裁判而言。那我觉得这个对一般人而言也非常重要啦，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社会的不同，不只是在裁判，不只是在球场上嘛，你在一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那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于这边，就是美国还有台湾社会上来讲看到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台湾能够从不一样文化不同，就是文化分歧的这个事情当中伸缩自如的人相对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黑与白的社会。那我们当然，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也没有像比方说美国这么的多元，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部分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社会，能够在这样子的情境中伸缩自如，对于裁判，对于我们的生活 day to day 而言都非常的重要。那我自己的这个感想是，同理心还有所谓的无知，我觉得它只是一线之隔。你是真正的理解各方面的文化，各方面的意见分歧，还是你只是为了说而说，就是无知？你只是为了说，哦，我懂你意思，哦，就是我理解你的感受，还是你是真的有去理解他的感受？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是后者。那如何去练习这件事情？老实说，我也没有一个答案。但是这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观察。然后这次有一个导师也是提到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其实觉得在我如果回到篮球圈啦，篮球圈里面其实有很多世代的隔阂。在于沟通上面，在于做事的方式上面，在于理念上面，都有非常的不同。那我自己的认知是在于这些文化差异或者是时代差异的冲突下，很多时候事情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有效率的往下推动下去。那我认为在这个产业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就很缺乏这种，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当意见分歧发生的时候，要如何去化解，而不是两边都非常硬性的硬碰硬，让事情整个没办法进行下去。这个是我希望这次来到美国训练营可以就是学到，可以自我吸收，然后甚至带回到台湾的一件事情的一个技能。那如果真的要我说的话，其实这个根源我觉得就是沟通。我觉得在台湾沟通其实是一个至少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需要去加强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至少我自己啦，我可以非常有效的去跟别人讲我的想法是什么，或是我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去讲这件事情。但是当遇到有人说那我不同意你的想法啊，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当我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会比较难去化解这样子的不同意，这样子的意见分歧。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现象是在于说，台湾或是不要说台湾，亚洲的社会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学长学弟制蛮强烈的。那你很少会看到就是可能比较年轻或是 经验比较不足的人去讲他们的想法，去讲他们就是他们的意见，通常都是长辈资深的，他跟你讲什么，那他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听就对了。那我觉得在美国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是，当然你还是要尊重经验，你还是要尊重就是在你前面的人，这个是一定的。但是这些有经验，这些就是比较长辈或是学长，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尤其我在裁判里面有看到的是，他们会让下面的人去跟你讲你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有一场比赛 NBA 裁判他有亲自下去吹比赛，然后因为在这边他们的做法是每一次吹比赛的时候下面都会有一群人，其实跟我在联盟比赛工作的内容有点相似，他们就会拿个笔记本在那边记录每一个他们看到的 play， 他们每一个想要讨论的东西。那有一场比赛我印象很深刻是 NBA 裁判上去吹，他亲自上去吹比赛，他是个导师，然后他到中场的时候他就下来，他就跟然后是一个年轻非 NBA 的裁判去指导他，去告诉他我觉得你这边哪里做错了，我觉得你应该做什么。然后这个 NBA 裁判也没有任何的指导，或者他们就说我 NBA 裁判我干嘛听你的，他就是全部听进去，他就是同意这样，也不同意啦，他就是接收了他的讯息这样子。我觉得在台湾不要说裁判，就是说如果整个公司文化、社会文化等等的，其实这样子的情况老实讲是真的比较少见。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黑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工具，这是一个你如何去用沟通化解我们意见分歧的工具。那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练习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于整体的效率啊，在于事情的推动的这个速度上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也许是会有帮助的。那前面这段比较冗长一点啊，我觉得就是比较少去这种角度去切入篮球，就是通常我们都是讲一些比较白话一点，或者一些比较就是纯粹篮球面的东西，就是前面这个比较像是我个人经验分享还有一些感想这样子。那后面我来聊聊我这个在这次来美国，就应该说来这个裁判营，我个人遇到比较有趣的事情，或者观察到比较有趣的事情。那像我最一开始讲的，这次的竞争强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那我刚刚讲到，其实有一些 NBA 球员，我自己有认出来的，有一个是 Thomas Robinson，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在国王的一个中锋，好像那时候是第五顺位吧，反正是个乐透签，然后体能非常好。我那时候看到他现在变蛮胖的，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印象，因为穿41号的人真的不多。那时候是 MC， 他就有提到 Brooklyn Nets， 我来发现啊，哈、哦，那是 Thomas Robinson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 有一个遇到比较有趣的是，之前海神的洋将，前洋将，Xavier Alexander， 那时候看到也是，这个人怎么长得有点墨，长得有点眼熟。对，那其实讲到 MC， 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跟台湾比赛我比较少去感受度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的 MC 有点像是球评的概念。就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看过那种 Ball is Life 或是篮球街头比影片，就是那个感觉很像那样子，就是那个执行模式跟那样子是一样。那这个人就是他会以比较调侃的方式去让比赛整个情绪啊，观众的情绪起来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今年你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比赛还有球赛本身还有观众的一些情绪的高涨，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甚至是观众跟裁判就在那边对骂的情况，就是我觉得真的跟我过去经历的非常不一样啦。那比赛水平像我刚刚讲的非常高，影片上我们也有 po 有很多的 poster 啊，有一个我觉得很可惜没有录到的是一个在一个反快攻的情况下，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过去Paul George 在六马的时候有做过一个360度的大风车灌篮。那这个人比 Paul George 矮蛮多，看起来最多可能六尺180公分而已吧。他错了一个快攻的180度360度的 windmill， 我就想说 OK， 这个竞争强度真的蛮可怕的。对，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我刚刚讲到情绪的部分，因为这次的比赛它是有奖金的，然后奖金其实 是真的蛮可观的。那在冠军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发生，因为他们这边的打法，他们是永远是明星赛的那个制度啦，就现在明星赛的制度，就你打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会变成加分加上去，然后先到达那个分数的那支球队就赢了。那他们这边做法是 打 NCAA 规则，所以两节就是两个半场，然后下半场到十分钟的时候，比分比较高的那一队加八分上去，他们就是最后的分数，那先到那个分数的人就那支球队就赢。那冠军赛打到最后一分一秒，我觉得差一分还差两分而已，就是两队都有机会在一波球权赢下冠军。那有一个裁判他在底线，资历非常好的裁判，他在底线PO了这个球员切入，被防守者堵防，他有点被 trap， 这个进攻者有点被 trap， 然后他要传出去球的时候，轴心脚稍微移动了一点，然后裁判吹走步。这个影片到时候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看，就是刚好我有录到，那你们可以自己去琢磨这球在这个关键时刻需不需要吹一个走步。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大家走进 locker room 的时候，就在这球的讨论度当然就非常高。但我印象更深刻的是这个输球球队的，哦，我还没讲完故事。他吹完走步的时候，下一波球权就下一波进攻就开始了嘛。那一支球队原本是落后的球队，他们在走步 turnover 之后，他们得到进攻球权，投进三分，然后赢下冠军。然后赢下冠军的那一秒，你就看到输球的那支球队全部冲上来，想要跟裁判理论。然后在这边裁判是有个休息室的。然后那时候就是要挡啊，要叫警察来啊，干嘛的？反正就是简单来讲，球员想要闯进裁判休息室跟裁判理论。那后来裁判室就是在警察的保护下面才有办法离开。那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那后来移到后面，我刚刚讲的就是裁判休息室讨论这一球上面，我觉得先不论这球是对或错，因为我们在课堂中有学到一个逻辑，是在关键时候，三个裁判在于关键的那一球。三个人都需要看得到，都需要有，他们说都要有 opinion， 你都需要有意见。因为当假设吹判那个裁判他吹了，他不确定，他还可以跟他的 partner 去对一下，说，哎，这球你有没有想法？哎，这球你有没有想法？如果三个人都一致的话，那这球48-9就是正确的。那有趣的是，这球在这个 post game 在比赛结束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三个人都说，我认为是对的。OK， 那。就是这样子的讨论效率，这样子的讨论，就如果三个人都有意见的话，这样子的讨论其实才有意义。但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后这场比赛的情绪是非常的可怕。那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要来回去刚刚一开始的话题，然后有点是延伸刚刚的概念，就是作为一个前面的总结 wrap up 这样子。那像刚刚前面讲的，在裁判的沟通上面，其实我觉得台湾还有美国的裁判，他们的沟通方式确实是不一样。我没有觉得哪一个，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黑白哪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因为在不一样的情况下，其实沟通方式的不同确实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果。那我只能说，不一样的方式在于，我觉得美国的裁判他们在沟通上面比较能够看到就是在于想法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可以做到更伸缩自如的这个状态。那我想延伸刚刚前面讲的这个东西，然后给一些可能 background。因为在我们离开这个裁判训练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刚刚前面的导师有一些 one-on-one 单独聊天的机会。他有聊到他给了一些背景的，就是他聊这件事情的背景。那首先就是他说，在美国社会里面，对，应该说就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大部分比较先进的国家，其实主要走的都是民主的这个社会形态。那民主的社会形态在过去几百年以来不断的在演进，但是它的演进遇到了 iPhone， 遇到了社群媒体，遇到了科技。当科技置入到了这个民主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有了跳跃式的成长。就是民主社会过去不断的在进步，但是到了有 technology 的时候，它的进步是这个幅度是最大的。因为现在每一个拥有社群媒体、拥有网路、拥有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你就看在比方说我们联盟，或者是你说像 Bleacher Report 这种，你去看留言区嘛，留言区其实都是大家都是有自己发挥意见的平台，或者是像甚至说我们自己的 podcast， 或是以前做专栏的时候，跟以前传统媒体不一样嘛。你以前是要爬这个 corporate ladder， 或者是你要爬这个阶梯，你才能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做到专栏作家。但现在是你有个想法，你上网开一个部落格，你就可以开始写作了。那喜欢的人就看，然后你的 following 可能会因为你的专业越来越大，不需要 就是它的限制没有过往那么多了。那民主的社会形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成效。那他有聊到说过去就是美国在如果你去看他们的宪法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民主这两个字 democracy， 那很大的原因就应该说主因是因为在过去民主跟 democracy 这个事情是与所谓的 mob mentality 或者是暴民的心态是画上等号的。那什么是暴民的心态？它就是当多数决的时候，就是应该反过来讲，应该说当你不是这个多数群体的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被孤立。那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在于说，当你在这个大部分这个多数决的群体里面的时候，你会失去你的自我意识，你会失去你的这个意见，你会失去你的声音，你会变成就是群体的一部分而已。那在于裁判，如果连接到这个 concept， 如果要连接到裁判的话，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为裁判，你需要在这个在现在这样子的社会当中，你需要有这个能力去分辨什么是对的，然后什么是你做了是对比赛才是最好的。就是像我最一开始有讲的，裁判虽然你可以说他白纸黑字，如果你了解规则，你就可以当裁判。但是真正的好裁判，他是无时无刻他都在做决定的。那这些决定，他首先他当然是必须要是公平的，但是他也必须是往一个把比赛推往更高层级的方向去进行的。所以，我最后想总结的是，应该说我最后想要强调的是，我在这个所有里面，就是我刚刚其实讲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不同的理论，但是最后我觉得最后让我感触真的最深的是，不只是台湾，我觉得在各个社会当中，其实现在都很缺乏这种所谓能够独立思考，然后比较能够在各个不一样的思维当中游走的人。那我自己也是期许自己能成为这样子的人。那过往其实在公司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担任一个所谓 recruiter 或是这个招聘者的角色。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少把我自己的工作带入到 podcast 的任何内容当中，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philosophy 或者我自己的思想会希望是在这个篮球联盟或者在这个产业里面能够有这种具有独立思考以及具有自我意识还有认知的人。那我指的认知是我身为一个独立个体，我今天能够了解说可能这个群体的思维是怎么样，那这个群体的思维是怎么样，那我能够了解他们两个之间的不同，那也许我还不知道如何在这两个思维中间伸缩自如，但是我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意识的话，至少它是一个开始。那我觉得这次来到美国的这个训练营其实真的是受益良多，不只是 对我而言，去年 来到这边等于是精进我的个人对于裁判的认知，裁判规则还有裁判法的认知。那今年我觉得能够应用的情境或是学到的东西比较接近于人生的经验。那在这一集就是用一个比较精简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可能有些地方我觉得因为等于是我英文翻中文，我觉得确实比较难 完美的去表达他们所这个转述的意思。那但是希望听众听到这一集多少能够有一点点收获甚至是启发。那在于美国接下来下一站从离开了佛罗里达，就是这个离开了我去的这个 camp 之后，接下来有机会应该会去这个 Miami 的 Pro League。 那我看了一点 highlight 啦，这个竞争强度可能又是比我刚刚才去玩的这个跳了大概什么三四五级在跳。它是美国现在最顶级的 Pro League Pro Am 之一。我看到是什么 Marvin Bagley 啊， Hassan Whiteside， Josh Richardson 这些球员现在都在这里面竞争。对，所以如果到时候去了有什么新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有看到什么东西甚至影片的话，再跟各位听众分享。对，那这节内容比较不一样，希望大家就是还喜欢。那这一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